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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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学习到这个崇颂当中的他土的这个示众，这他土的发问序啊，在发问当中呢有持土，第二问呢是他土六瑞。然后这个第三位呢是他土的示众。那我们翻开这个经文十二页第三行开始，这若人遭苦厌老病死，未说涅槃，尽诸苦际。若人有福，曾供养佛，自求圣法，未说缘觉。若人若有佛子，修种种行，求无上慧，未说净道。这就是他徒的这个示众弟子，也是指持土的佛所弘的教法与他徒佛所弘扬的教法无二无别。持土诸佛是以五乘正法引导众生，他土的佛也是以五乘正法。在五乘正法中，人乘和天乘，这是方便法门，是为了使在三恶道的众生，趋向恶趣的众生，能够改恶向善，体会到轮回的众生的这种净化自己的过程。只有三乘正法，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正法才是佛法不共世间的教理。所以他土众生的这个示众弟子，也同样有生老病死，有没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有善根浅的，也有善根深的，那就要针对不同的根基对他说不同的法。这里面举出的就三种根性，第一种是声闻乘根性的人，就若人遭苦厌老病死， 就为他说涅槃之道，能尽诸苦际。这个尽诸苦际是指六道轮回的边际。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中，什么苦才算真正的遭苦？从人而言呢，就是八苦，生老病死，这四苦加上爱别离、冤憎会、求不得、五阴盛，这叫世间的八苦。六道众生他有八难，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三途三个难。人间呢，有北居卢州、佛前佛后、蛮龙、阴亚、四肢变冲，这四种难。天上呢，长寿天，就是有邪见入甚深禅定，就世间的禅定，以为自己解脱了，实际上并没有解脱。这个八种难也是六道众生的苦难。就在这种八种状况当中，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他的自身结果全部都是苦的。痛苦的就三恶道跟人间的蛮龙阴亚，他已经是苦了。但他这个苦并不能解决痛苦，是从苦入苦。那这个佛前佛后、四肢变冲、北居卢州，表面上看起来呢可能不一定受苦，但实际上他依赖于外界的物质，依赖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他将来的痛苦就难免。那如果从人而言呢，这里面讲若人遭苦，就是除了八苦以外还有三苦，就是苦苦、行苦、坏苦。所以在人间呢，按佛法说人生是苦。如果有一个人他明白了人生的本质，核心的执着就是痛苦的话，那他解脱就有机会，就属于解脱道的声闻乘的根性。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人生是苦，那还沉迷在善恶苦乐当中，沉迷在苦乐当中，我们就不会厌离老病死的痛苦。因为大家都会老、都会病、都会死，司空见惯了，都觉得好像生命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佛法告诉我们，所有的生老病死、人间的一切痛苦啊，都是可以消灭的，都是可以消除的啊，只是我们被自我的感觉、自我的身体的这种束缚啊，自我外在世界的客观世界的固定化的这种思维模式把自己捆住了。所以呢，我们很难生起来厌离老病死的这种状况，然后心里呢好像觉得人生忽忽悠悠，就这样几十年很快就过去。所以真正大忽悠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忽悠的在那里忙忙碌碌啊，这个从生到死，从死到生，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在车上还讲，美国有拍过一部影片叫做《楚门事件》啊，这个影片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在一个岛上有一个导游，不是有一个导演，他为了拍这个真人秀，让全世界几亿人都看他这个节目，在一个岛上就是一个大的摄影棚，这个岛上有3000个演员，5000个摄像头，这个小孩子他一生下来开始，他的所有的动作行为都是导演安排的，他旁边的这个学校啊、老师啊、父亲啊、母亲啊、兄弟姐妹啊， 到商店去买东西啊，做生意啊，找工作啊，全部都是导演给他安排起来的。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对他是真心的，因为他们都要拿导演的好处，拿了导演的好处，每个人都是赚自己的那份钱，然后呢就跟你一起交往。他在六岁的时候，这个有一次他父亲载着他坐船要离开这个岛，突然狂风大作，这个浪很大，就把船打翻了，他父亲就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怕水，因为导演怕他跑掉，所以故意这个编这出戏，让他从小六岁开始就一看到水就害怕，因为他父亲被水淹死的。就这样子生活了很久，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在大街上发现了他父亲，但是发现了一转头又马上没有掉了，他就开始怀疑，他父亲明明死了，怎么会看见？他一直怀疑以后呢，他慢慢的想，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是有另有所图，都不是真心的对他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些人可能是骗他的，他就想逃离这个地方。逃到天边，他搞这个弄一艘船赶紧离开这个岛。逃到天边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天也是个固体的，是一个大的摄影棚，然后想办法就从这个硬的固体的这个天打一个窟窿自己跑出去了。那么他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他当时说外在所有的一切原来全是假的，就是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只是3000个演员和5000个摄像头对着他而已。如果他逃离了这个地方，那个真人秀的节目啊就没人看，那老板就赚不到钱了，所以老板就想尽办法要让他赚钱，想在这里表演。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又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要让你表演的越精彩越好，有时候会刺激你一下，这个赞叹你一下，让你成功一下，有时候让你失败一下，让你哭，让你闹，所有的一切细节，有几亿人在那里看你的笑话。那我们凡夫的众生啊，就是自己这样，在自己在表演人生的所有的节目的时候，你到底为什么要在那里哭，为什么在那里笑？它里面总结说三个，第一个呢，你外在的这一切都是道具，你是在一个大摄影棚里面，外面的这个世界的这一切并不是真实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真实。第二个呢，你的身份认同也是假的，你在那里自己开店啊，你去谈判啊，去买东西讨价还价，觉得自己赚了很多钱，占了很大的便宜，其实那是人家导演安排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的荣华富贵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那荣华富贵是别人给你安排起来。像现在有些人用那个这个新闻啊媒体给你一介绍一曝光，哇，你一下子就成名了，你不要以为那是你的努力，其实别人导演给你安排好的。所以身份认同也是假的。还第三个就是你的心理造成的价值观念也是假的，因为他明明看到他父亲是被水淹死的，他害怕水，实际上那个水那个波浪都是导演安排起来，浪特别大，他父亲也没被淹死，他以为被淹死了，所以他怕水，怕水的目的是让他不要离开。就像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贪着啊，别人骂你了，别人说你不好听的话了，你在那里着急生气仇恨，其实你不知道那个仇恨那些心理素质造成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不是你自己安排的。所以呢，我们自己静下来观察，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对身体的执着，有时候以为自己的地位挺高的，自己还是个好人，自己做的还是蛮健康的，蛮幸福的，或者你的内心当中形成的那种价值观念，你觉得我就是要独来独往，我就要应该融入大众，我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所有的想法，我们从小开始读书上学听课，到现在大家还坐在这里听课，听别人给你灌输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念应该怎么样，这就是心理的结构慢慢的形成啊，那个心理结构的形成也是假的。所以佛法就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妄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但是他打破了这个天以后逃跑出去的那个人，好像逃跑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其实那也是一层梦。他逃到外面去，因为美国人可能是西方的宗教，他一定要有个上帝来主宰这个世界，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解脱的佛法，如果让我们佛教来拍这个电影的话，我们就会说，当他打破这个天逃跑出去之后，那个逃跑的人其实是消失在天里面的，不会有一个逃跑的人跑出去。因为那个逃跑的人的本质，包括他的物质，包括他的精神，包括他内在的那个自我的感觉，那层自我感觉完全是不对劲的。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的这个老病死的这种痛苦啊，根源在哪里？根源全部都在我执。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了，若人遭苦啊，厌生老病死的，这世间厌离生老病死的痛苦，特别像现在这个，一个是老年化的社会啊，人老了，这个天伦之乐也不一定能享受得到，因为生命被欲望化，被物质化了以后呢，如果亲人不在身边，不能满足你的欲望，你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空虚，没有人来陪着你，所以老人会反而显得更加的孤单。那子女啊，像独生子啊，都不在身边，在外面，那他内心如果没有这种宗教的信仰，没有一个文化的深层次的精神的慰藉，那他的痛苦空虚是可想而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物质上啊，岁数大的人，他对物质的追求或者说对欲望的那种升起啊，说实话，老人的这种欲望应该比年轻人少很多了。因为他到三四四十岁以后，基本上人世间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差不多也都尝过看过见过了，没什么意思，所以也没劲。这样一来呢，他对生病的反而感觉非常痛苦，就是对身体的执着习以为常，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他内心的世界如何去安排并不知道，所以对自己未来的方向啊，是有一种迷茫的感觉的。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对老病死产生恐惧的，而且呢人又不停地走向死亡，走向老人，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自然会产生对人世间的这出戏啊，不知生存回来死存回去的恐慌。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厌离这个老病死带来的痛苦，那他就告诉我们要为说涅槃，为他们说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个解脱道，非常清晰的让我们一层一层的拨开你生命的迷雾，就是你外在的这个世界，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事实上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录影棚，是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一个水泡一样的吹起来，圆圆的，好，天圆地方，好像很圆满的一个球一样，这只是你阿赖耶识当中的一颗种子，就是前身的一个念头，我们来做人，然后你在这个念头的种子当中不停的生发执着，产生了执着以后呢，你这个念头就是一个波的世界，一个波的共振的一个源头，这个波的源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当你这个念头升起来，你的世界呢开始根据你的波的这个形状来塑造你的世界，每个人认识到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对世界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在这层波当中，你就越来越固体化，越来越执着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同样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产生了同样的执着，就是身体的好坏、身体的健康啊、与否、高低、胖瘦，都是跟你的心念对你身体的刺激有关系。 那心念升起来，对大脑刺激，大脑就开始对你身体开始发展，开始安排。所以身体呢，也是一层虚幻的这种老病死的这种变化，我们对它产生执着，认为身体是我的。然后再进一步呢，这个思想的这种变化，随时都是无常，都在改变。那我们就隐隐约约的，或者觉得真真切切的，以为自己从小到大到老，然后我的想法以前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就现在你还抓住自己的想法不放，那这些都是凡夫在迷止的时候习以为常的业力所感。那如果我们想突破这个凡夫的执着，佛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你必须认识到世间的无常的真相啊，外在物质的无常，身体的无常，想法的无常，妄念的无常。看到无常的真相之后呢，你顺着无常的现象，不管你起心动念，执着身体也好，执着感情也好，执着思想境界也好，执着善良，执着修行用功也好，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你仔细看它，发现执着的这个东西都是无常的，无常的背后呢都是无我的，因为它一直是根据它的规律在那里变化。我们的想法，我想要这个杯子，你想抓住杯子，你想杯子的时候它马上出来，但是它出来的这个时候它已经过去了，你一想到杯子它马上就过去了，就它的速度啊是不由你主宰的。你想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念完它就过去了，你必须念第二句阿弥陀佛它又来了，它念完了它还是过去了，每一个念头的升起都是马上就过去，就是它这种速度之快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妄想为什么那么多，妄想多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想法它马上就过去，你想什么什么就已经过去了，但你明白它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世间无论是时间上无限的时间还是无限的空间啊，每一个事物到你这里，在你的生命中只要呈现出来一个像，它马上就过去了。所以你看到了这样一个像的刹那刹那的变化，瞬息万变呢，这个瞬息万变是时不我待的，没有人能够抓得住它，不管是有多少的能力也无法让世间法不要无常。所以世间没有谁能够主宰啊！即便我们觉得身体是我的，有些人说身体是我的，学来的知识是我的，花出去的钱是我的，你那还没花的钱你还存在银行里，或者放在口袋里，那都不是你的，有一天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负担，就是一张纸，那这个眼睛一闭睁不起来了，那些全是别人的。但即便是你花的钱，其实也不是你的，因为你拥有的这个身体，它是在这个轨道上，在无常的轨道上非常快的速度在那里变化。所以我们想自己不死不老不变是不可能的，那都是白日做梦。就算你金刚不坏体若干年以后，它还是根据它的规律，你给它提供了那个更加坚固的执着，或者更加坚固的清净的没有病毒的那种执着，或者他背后菩萨利益众生的那个愿力坚持的在那里，他还在那里，好像金刚不坏体一千年几百年还不会坏。但是当你那个愿力跟众生的缘慢慢慢慢的没有掉了以后，他一样也会坏掉。所以结火动烧啊，没有东西不会毁坏，就金刚不坏体它照样会坏掉。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所有的执着的事物啊，它的本质就是无我的，因为没有谁，没有哪一个东西可以控制得了它。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内在的这层无我的真实性，那你进入的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佛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你遭受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遭受了外在环境的痛苦，唯一的办法 是赶紧弃入涅槃。如果不能弃入涅槃，你这个痛苦是一直会源源不断的在这里轮回。如果你明白了无我，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明白了无我，你的整个身心的注意力关注力就会弃入涅槃。我们现在大家呢，可能无常和无我这个道理我们反复的说都很熟悉了，但是关键是你的认识，你熟悉了这个无常的道理，有没有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智慧的眼睛去观察到。你如果用自己的智慧眼睛观察到，然后你看见了这个自身自己的念头，乃至你从小到大的那个抓的想抓住的感情也好，钱财也好，思想也好，或者说信仰也好，你老是想抓住那个东西，那个想抓的那个自我是不是也是在不停的变化。你这回念佛，那回又要持咒，那回又要听经，你那个信仰上啊，有时候好像觉得我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佛就告诉你，你的信仰没有动摇过，如果仅仅停留在信的阶段，你不理解也不去执行的话呢，只能种善根，或者说你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慢慢在积累的过程。可是光是积累资粮是不够的，你要通过这个资粮的培训以后，自己去理解明白佛说的涅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认识到内在的这涅槃，发现了你平时所认为的成功和失败、健康和这个生病，这些都是缘起组合的条件组成，你是被安排在缘起当中，无数缘起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就像3000个演员当中你只是一个主演，对你来说你只是一个主演。那在这个主演的这个身份一旦被看破以后，你要不要逃离这场被别人安排好的、让别人看笑话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如果你愿意呢，那就是菩萨他要来解救别的人，让别的人不要在这里迷失自己的家园，在这里当演员。只有这一个可能是可以回来，其他的所有的人在本能上都应该回到他的涅槃世界。所以一旦你回到这个涅槃世界，他就尽诸苦寂。这个尽诸苦寂就是所有的受苦的这种觉受全部都会消失。这就是声闻称，就是学习苦集灭道，这是四种四地法而得解脱，就他方的佛也是这样教化这个弟子。那我们讲到这个净苦寂啊，就是平常我们在打坐用功的时候，这个人生几十年，他的生活的基础啊是一个物质基础，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带着身体来的啊，有了这个身体我们才到这个世界来，才感受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基本最初的这个素材呀、材料呢是一个物质。那有了这个物质之后，我们第二点呢就是欲望啊，欲望是去追求我所想要的东西。有时候这个欲望仅仅只是追求物质，有时候这个欲望也在追求精神的享受。所以欲望和物质这两种呢是凡夫众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根本的两大特点，就地大和水大。地大就是物质，水大就是这个欲望，然后火大就是我们的正念的心，正念的心善良，这个生命的原动力，或者说生命当中的能源。如果我们大家这个手脚冰凉啊，你可能善良的心不够，可能就是或者说你正面的念头不够，你快乐啊、开心啊，你看那个兴奋起来就很正面的，哎，高兴的跳起来了， 高兴起来脸会红起来，这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那这个正面的念头就是你身上充满了这个血液。如果你对什么都没感兴趣，然后都感觉内心像灰蒙蒙的天一样，那慢慢的可能下雨天一样，你自己的内心也没有什么动力，那然后热情也不够，做什么事情都没兴趣，那手脚也会冰冷，你这到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生命的能源可能就会缺乏。那这个能源缺乏了，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得不太好。所以善良的心就是你要存一定的良心，为生民立命嘛，为老百姓，为天下众生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或者为你的亲人朋友身边的众生，就是菩萨还要有这样一份热心。然后真正的对自己能够安心的是风大，就是大脑保持清醒的大脑。所以用功的人要福德具足，智慧具足。这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就是行善积德，智慧资粮就是脑子保持清醒的状态。如果你脑子不清醒的话，赶紧忏悔，就你生烦恼了你也要忏悔，你生气了也要忏悔，然后贪嗔痴烦恼起来了也要忏悔。忏悔最好的办法就像身上脏了，哪个东西来洗一洗，把这个脏的洗掉，就你内心保持清醒的头脑，让自己脑子随时都保持清醒的这个状态。就这两个基础有了，才有机会顺着这个善法去解脱。所以我们观察这个解脱道的佛法，实际上呢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别人说所谓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事实上呢佛法在劝行善的这个福德资粮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培养智慧资粮。如果你智慧资粮不够啊，有些人他纯粹很善心，就是很善良，然后做事情很热情，但是别人只要不满足他的意了，或者看到别人做点坏事了，他就气急败坏，就开始烦恼的不得了，修行人也烦恼的不得了，这就是他智慧资粮不够。福德资粮可能慢慢的培养了，你做善事没做坏事，但是心一想到什么事情心里就开始烦，就开始乱。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资粮不够的时候呢怎么办，就是要不停的念经念咒念佛，让自己的心专注修习禅定，这都是培养这个智慧资粮。那也包括听经闻法，就你在听经闻法的时候，自己脑子里面慢慢的就被洗脑了，洗脑就是脑子里面的那些垃圾啊，那些让你烦忧的东西啊，你自然而然在听的过程中就给它先放下，放习惯了，你以后就不愿意去烦恼了，那个烦恼的东西本来就不想要，那一开始你就自己找麻烦，就像那个水混浊的水，你自己在那里捣乱，越捣越浑，越捣越浑。那你开始现在知道人世千万沾不敌一时，大不了一时，没有什么事情比时更严重的，但是时这么久了，无量劫以来，我现在还不如一修，赶紧修。那修又修那么久了，也没修出一个名堂来，你赶紧悟。你修完以后你不悟的话，你修来修去还是在那里修，还是在那里捣乱。所以你一悟呢，你就知道原来我的大脑保持清醒，它的这个水慢慢就沉静下来了。当你的这个大脑清醒下来，水沉静下来了，那你的智慧资粮开始就具足起来。所以呢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基本状况。然后你想修行，如果根据地大和水大，就是还是追逐这个物质有相的东西，还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个欲望有很奇怪的，哪怕你做善事，你要盖个庙啊，你要塑一尊佛像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好像做得轰轰烈烈的，那个背后如果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好胜心，或者自己想追求福报的，追求什么什么好处的那种心呢，事实上还是一种欲望。那这种欲望时间久了你也照样会堕落，就是你会看别的人会看不惯，越来分别心越重，到最后自己还是堕落，束手无策。所以你做善事的这个时候动力强，如果是为了别人，你没有需求，就是你做了很好的事情，别人还骂你，你心里还说哎呀好好好，我终于消业障了， 你做了好事别人不领情还骂你，这就是你背后如果不产生痛苦的话，就说明你不是欲望。如果你做了好事别人骂你或者不领情，那你心里不难过，还是很清净，还是很感恩，那这样来呢，你就是一个福德之量，是智慧之量。所以为什么到寺庙里面去，那个师你为寺庙做事情，师父不能赞叹你，不能说哎呦你做得好，你做得好了，你一高兴好了，你变成欲望了，你满足欲望，师父一句话，你高兴了，兴奋一下，那师父如果还骂你说你两句呢，哎，给你消业障，刚刚好，你也本来就无所求，到庙里去嘛，你做任何事情都无所求。但是一般的凡夫，他在家里面在世俗上做任何事情，总是要提倡礼尚往来。我对你一寸好，你要对我一寸好。我对你一尺好，你没给我一寸好，心里面还是觉得别扭。所以这个欲望和善良，在这中间，我们大家要把它分清楚。它的方向正好是两个方向。如果是满足欲望的，它一定是往下走的，就是水啊，这个灾难，它是往下走的。如果是善良呢，它一定是集聚了这个福德的资粮。那有了这个福德的资粮，慢慢顺着这个福德资粮去呢，你可能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智慧。因为你福德有了，就说你的心，别人骂你啊，你做什么事情啊都无所求了，只是做事情纯粹的善良，所以呢他就有机会让自己的心更加稳定。心更加稳定嘛，那你大脑就清醒起来，就智慧就开开了。那有了这个智慧呢，你才能够看清楚世间的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缘起组合的世界，它的本质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认识这个涅槃道，就解脱道的四谛法，就苦集灭道啊，这个对我们大家求解脱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他方国土的众生也是修这个法，就看到生老病死，然后追究生老病死的根源，追究根源就看到都是我执我见惹的祸。那认识到我执我见呢，你把这个我执我见破掉，就是无常的背后看到无我，然后进入涅槃，这是一条。第二条呢，若人有福成供养佛，那不容易啊，自求圣法未说缘觉。这个缘觉啊，是有福的人修的。没有福的人，就是前面的声闻称的啊，这些弟子啊，他福报比较小。福报比较小的人对老病死是很害怕的。我们大家怕不怕苦，怕不怕死呢？就是你一想到老和死的这种恐惧感升起来，其实就是福报不够了。就你的那个生命的动力的背后啊，就是欲望。欲望就是我想健康，我想快乐，我想别老，我想青春永葆，就是他那个想要的那个想法是建立在欲望上，所以他对老病死呢会产生害怕啊，产生这个苦的觉受。但是他有福报的人呢，他不一样了。有福报的人，他对老病死他不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就是怕自己所拥有的只是无名，他怕自己拥有的只是假的，就是我的健康啊，我的快乐啊，只是个假的，我要求一个真的东西。所以他说自求圣法。我所拥有的东西是非常狭隘的，非常不够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曾经供养过佛，有供养过佛的这个福报，有这个善根，所以他知道世间的这东西不够好，我的生命中有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我应该去追求。就是这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学习佛法的态度。你看这个声闻称跟缘觉称它的根本区别，声闻称是看到现实的苦，我想逃离这个苦可怕，我想怎么去解脱这个苦。这个缘觉称呢，他看见我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不够殊胜，我要追求更好的东西。比如说他一看到人是几十年很快就去世，这么无常，那我应该去追求一个永恒的东西，因为永恒的东西我把握得住。 那我现在的这个思想啊身体啊，我靠不靠谱，靠不牢，你一靠它它都变化，每一个念头都在变化，你哪里你靠哪一个念头啊，哪一个念头都靠不住，不要说什么妻儿子女家庭靠得住了，就是你自己的心都靠不住，这个时候它就要升起来，在我的内心世界我能不能找到一个让我靠得住的东西。所以佛就为他说圆觉，说十二圆觉法。十二圆觉法呢，是从这个一层一层的追逐，追逐到靠谱的地方。那我们现在你看最明显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老病死。老病死的前提是什么？他追逐为什么会有老病死，我把老病死拨开以后发现，老病死的前提是因为有生，如果我没有生下来，我怎么会有老会有病呢？那生为什么会生得起来？生起来是因为你有业的种子，没有种子它肯定生不起来。那这个种子就是过去生种下去的这个业，所以过去种下去的就是有。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业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你今天发菩提心了，要学佛啊，要来听课，要学会打坐，每天要定功课。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以前啊，我想去赚钱，赚很多钱，越赚的越多越好。要谈恋爱，要成家啊，要觉得这个家里面家庭子女要搞得特别好。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因为你有感觉，你觉得这些东西我好，我想要。你不想要的东西，你是不会去努力的。发现了自己想要，才会去努力。那么这个想要，为什么我会想要？是因为你有感受，就是你想要就是爱，想要了你才会去争取，争取了你就造成了你的力量。所以你现在包括那个木工啊，开车司机啊，所有的技术都是你不停的努力，不停的画家呀，或者你这个教育家，你所有的知识技能啊，技巧的养成都是你想要，你想要了，你的行为慢慢的形成这个习惯。那想要的前提呢，就是你有感受。感受为什么会有感受？这里面就开始仔细起来了。你观察自己为什么会有感受，是因为我的六根跟六尘接触了。如果你的六根不跟外界的六尘接触，你什么感受都没有。就是你的眼睛不看外界，耳朵不听，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不接触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你哪里还有什么感受？就没有感受了。所以所有的感受都是六根跟六尘接触导致的。那这个接触就是触，触了以后有受，触再往前看呢，是就是六根。六根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会有六根？他发现六根啊，我们中国道教讲的这个太极图，阴阳两极一样，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内在的心就是阴，看不见的，外在的物就是阳，心和物啊，两个是对立的，阳都是所有的物质都看得见，就眼耳鼻舌身也是看得见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看得见的。然后这样一来呢，就是六根是因为你的名色，名色就是你的心和物两个对立的，对立的存在。我们自己所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你的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接触，都是因为你心和物的对立。包括我现在一讲你们就听到，你有心在听，我有心在讲，我有声音发出来你就听到了。心和物一对立呢，你就觉得好像很真实的存在了。所以心物的对立，心又看不见，物又看得见，这就是名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的存在？再进一步去观察，因为你如果只是追逐自己的那个爱啊、取啊、有啊，好像你就已经很被动了。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有了，有了这个身体，它就根据这个身体的规律生下来，它就老掉了。我不想老，它没办法，就你就很被动，所以它一定要追逐到这么被动的东西。我如果不要，我要追逐到它的前提，就是自求胜法。更好的一点，不要这么变化的是什么？它追逐到心和物对立的这个地方。心和物的对立是因为有识，识就是认识，有分别心。如果你的心不分别， 会是什么样。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心啊？我一讲大家心都听到了这个话，所以这个分别心的升起来呀，是你的心动了。你看到没有，心一动它分别心就有了，心如果不动呢，哎，分别心不起来了。所以他从这个自心有福的人，他是要追求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分别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分别心不停的执着，不停的改变，让自己搞得心神不安，不得安宁。那你这个分别心来源于你内心的动摇。好，他看到内心的动摇，原来所有的痛苦快乐追求都是因为你那颗心在动导致的。所以六祖大师就跟人家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因为你在那个风一吹，幡在那里动不动关你什么事情啊？你两个人在那里争，一个说幡动，就是他的心就在那里动，一定要争一个你死我活，你对我错。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总要追求自己要活出一个什么名堂来，其实他背后所有的这个幕后的操纵者是你的心在动。可是心在动也是被动的，心为什么要在动？他看心在动之后，再往前看，心在动从哪里来呢？心在动是从心不动的地方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追逐一下，心动是从心不动的地方来，你的妄想是从不打妄想的地方打出来的。每一个妄想都是从不打妄想的地方来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说，哎呀师父啊，我妄想很多怎么办啊？你妄想很多怎么办？你妄想你当下停掉就没有妄想了，还有怎么办呢？你再问两句，再说两句，你也还是在妄想里面。就是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随这个妄想一直在滚下去。他没有妄想的时候，自己好像没有着落，其实没有妄想的本身就已经着落了。你已经找到了你生命的这个轮回生命的根源，就是这个根源呢，就像草长在地上，这个地永远都是地。你的草长出来，一睡一枯荣，春天来了开花结果，秋天来了它又淹没了。我们每个念头生起来就是春天，念头过去了就是冬天，它就结束了已经。人的这一生也是生下来长大，然后老了死了。我们的妄想一生出来又马上又灭掉了，生出来是从大地心地当中生出来，然后没有的时候呢又回归这个心地。所有的草长起来，草的所有的这个能量，草的所有的这个营养元素从地里面长出来又回归于地。所以有句话讲得蛮好，就是尘归尘，土归土。那你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长出来一个妄想，其实就又回归于你没有妄想的地方。下个念头呢，又是从没有妄想的地方又长出来，又回归于没有妄想的地方。哎，他这个缘觉啊，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那我如果抓住这个草，想要这个草好，这个草老是一回生一回死，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没有停没有止，一直在那里生生死死生死，所以你就一直在轮回，随这个生死的业就去轮回了。那他要求这个圣法怎么办呢？就要求到动摇的时候，妄想的时候，妄想前提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地的表层，大地的表层。我们看到好像草是从土地的表层长出来，我们才看到其实它的根是扎在泥土里面，不是表层。那我们自己看到的这个妄想啊，只是说我现在没有妄想了，坐在那里傻乎乎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一回妄想又蹦出一个，哎，你不想它呢它又没有掉了，它蹦出来自己就没有掉了，跟那个水泡一样，很快一蹦马上就没有，一蹦马上就没有，然后我们就连续的蹦，连续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连环画一样，每张画画一个画一个，自己的念头不停的生生灭灭生生灭，就这样子相似相续相似相续。那相似的部分呢，就是每一个念头自己生起来都是自己一根草， 都是自己的一个业习种子，生起来又灭掉，生起来又灭掉。所以你前一念可能是魔，后一念可能就是佛。前一念就是生气，后一念马上就笑起来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种子不一样，那个种子一遇到缘，那生起来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妄想啊，就是开始妄想太多了，没有精力去照顾到自己妄想从哪里来。那我们就通过念佛持咒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恶的念头，妄那个很烦恼很茂盛的，会控制我的身心行为的，甚至那个妄想打起来，有时候厉害到把这个身体毁灭掉，把这个世界也毁灭掉，很厉害的哦。就是你的妄想，如果不良的妄想打起来，会把你的身体毁灭掉。就是那些跳楼的人，就是妄想打起来，身体就毁灭了，就他就不让这个身体活了。就你说看那个妄想好像没什么名堂哦，你现在在这里随便打个妄想就觉得打不打都差不多，打一个妄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关键的时候那个妄想就很了不起。你那一念菩提心发起来，可能你就是度无边众生，那一念的恶毒的心生起来，你可能就像一个国王发动战争，他一个念头发起来，可能就很多的众生啊就遭殃了。就是背后的那个妄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一念无明啊，它所产生的这个力量很大。你观察到无明的力量之后呢，如果还再往前追究，就这就是自求胜法的地方。所以十二缘觉为什么要追究这个缘觉，就所有的因缘组合的这个条件呢，你一层一层拨到最后，你终于觉悟了。就是那个妄想的生生灭灭的妄想的前提，就妄想是因为你的无明而来的。如果你把那层无明突破了以后，因为妄想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自我，所以跟那个解脱道的那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实道理是一个，都是证得涅槃。但关键是一个是以快乐的心追求更好的东西，积极的心去追求的。有些学佛的人他学得很积极很开心，生活也过得很好，心情也很愉快，那 越修呢自己心里定力越好，因为他一直追逐到看到自己妄想升起来，不好的妄想升起来了，改变变成好的妄想，然后经常让自己妄想不要升起来，因为你不想随着妄想去颠倒去轮回去乱嘛，你就经常保持自己妄想没有了，脑子很清醒，就智慧的质量增长很快，它自然会有一个价值评判。那一般来说就是供养过佛的人，所以这个曾供养佛啊，供养过佛包括这个物质上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信仰，就你相信了佛，你的内心就已经供养佛了。那相信了佛以后呢，就是我们对佛的感觉就觉得佛是一个觉者，佛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圆满的彻底自在快乐的人。哇，这么一想呢，所以我们想我如果也找到我的觉性，我也要追逐到跟佛一样的那个境界，我会觉得很开心。就像你要开始到宝山里面去采宝，那很开心，这个跑得比谁都快。但是如果你想到后面火烧来了，这个是火坑，我要逃跑，你的心是很恐慌的。所以那个声闻称呢，它是厌老病死，就是看到世间是苦啊，皱着眉头去修行，越修越难受，就觉得这个生死苦太可怕了，赶紧逃跑。但是缘觉称的人呢，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行路上就是两种动力，一种就是这个解脱佛菩萨的境界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要不停地把佛法的那个境界微妙的地方讲出来，越讲大家越听越好，越听越好，我们就把大家就吸引过来，吸引到这个涅槃的世界。那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告诉你人生是苦，太可怕了，人类社会啊，六道轮回啊，三途二道啊，那么可怕，你还不赶紧跑？那有些人呢，看看真的可怕，那他就逃跑的快一点。最好呢，这个双管齐下，就是你看见了轮回的这一方面是苦，那一方面的吸引力又那么强，我们找起来就觉得理直气壮啊，这个是这个自求胜法的人，追逐到最后的那一念无明当中，然后在那里开始用功。我们大家如果现在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看楞严经都学了四五年了，那照理说我们也都应该会用功了，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一不小心生一下气啊，或者做一下什么事情啊，你马上看到这是自己过去的那个习气，就过去的妄想习气啊，还受牵引，自己还被过去的妄想牵引。但是你真想用功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回到你心不动摇的地方，就是你妄想还没有升起来之前，那颗烦恼的杂草不要让它长起来。如果已经长起来了，你当下让它灭亡。因为妄想打起来，不是你用更多的妄想把它消灭掉的，是让它自生自灭，它马上就灭掉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在那里想办法，有个人他说，师父啊，我晚一个晚上在那里想办法让自己睡觉，他就是失眠，就睡不着。那想了一个晚上的办法，你怎么睡着啊？你越想那个脑子里面越兴奋了，越想越激动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他，不去解决他，他自己解决掉了。就是你真正失眠的人，如果说不怕失眠，因为你不怕，你心里一坦然，他反而不失眠了，就睡着了。或者即便没有睡着，他也精神不受消耗，就他的这个心力也不会消耗掉。你就躺在那里明明白白，什么想法都不要让他起来啊。想法不起来就不会消耗你的能量。那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妄想，这多打一个妄想消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打的妄想当中，如果是正面的妄想呢，可能还会给你有些动力，你还活得会好一点，精神好一点。如果是一个负面的妄想啊，哇，那个对你身体的损耗很大。那就是这我们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还放不下，然后呢心里一旦有了负担了，那你对身体的摧残是很严重的。所以一有负担了以后，有些人就日渐消瘦，一下子就瘦掉了，那这个精力就不够了，精力不够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压力，是负面的东西。那如果你的内心呢回归到像虚空一样，没有妄想，很坦然很自在，那就没有问题了，就能量也不会消耗掉。所以大家这个一方面是厌老病死之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自求胜法。哎，要抓住该抓住的东西，不要抓这个老病死烦恼的，让自己受到一大堆的干扰的这些东西，我们最好不要去抓。那么第三种呢就更厉害了，是大乘，叫小乘、中乘、大乘。小乘是怕苦求解脱，忠诚是要快乐，自己去快乐，追逐更好的东西。那大乘呢，若有佛子啊，这个佛子啊已经是从佛口生，从法化身，是名佛子，就佛的孩子啊，从佛那里诞生出来了。那他是要修种种行，或者修种种恨，修行求无上慧，就是圆满的智慧，为说净道。这个净道啊，就是菩提道，就是大乘的菩提道。什么是净道？在你生命的这条道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污染，这叫净道。因为前面的厌老病死，老病死就是污染，你有厌恶之心就是污染，所以它不算净道。就解脱道啊，不算究竟清净。所以《法华经》后面佛要骂这个声闻甚是骄牙败种，就是说他不是不敢，还是不清净，还是外道，还是在道外，不是在清净之道上。那这个圆觉称呢，他自求胜法，还是这个自我要求好的这种心态，在利他的上面他还不够。所以大乘呢，他无论进入到哪一种状态，他都能够把它净化掉，就这个是更加厉害了。那如果说前面的解脱道是要出离生死，他要从红尘的苦海当中拔除出来的话，那这个净道呢是不畏生死，跑到红尘里面来。这个生命当中所呈现的任何一种状况都是大乘菩萨的庄严，所以他这个要求的是无上的智慧，没有比这个 更圆满的，就最圆满的智慧是大乘。那他这种只有这个大乘菩萨要成佛的这种修行，所以若诸啊，若有这个佛子啊，他修种种恨，那这种种恨呢，实际上就是十波罗蜜，就是从这个初住开始，你进入大乘的佛子的行列。啊，我们现在呢，如果是凡夫啊，我们充其量也只是自以为是佛子，还不算真正的佛子。真正佛子，佛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庶子，一个是亲子。庶子就是养儿子，那佛还是你干爹，还不是真儿子。庶子是什么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这个菩萨都是佛的庶子。那登地菩萨开始，就是彻底明心见性了。那彻见佛性以后，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那这个算佛的亲子。你看这个天台的释教判教当中啊，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是庶子，他是亲子。亲子就是佛的所有的基因都已经他遗传到他身上了。佛的基因是什么呢？就是与一切法都能见性，在一切相上见性，与相自在，与一切相上都能自在。初地菩萨就是别教的初地菩萨，就是登地菩萨，他无明破掉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所到之处无非妙法，那这样子他才有这个成佛的资格。成佛的资格就是百佛世界实现成佛。那如果是一个庶子呢，就是叫也叫佛叫爹，也是佛的孩子，但是呢他跟佛还不是完全的这种基因的遗传，那就是说他还是从一个凡夫的这个世界，我们有我执啊，有固执的那个我在，然后呢也知道这个世间有相的事物啊，都是心性的妙用，都是佛法佛性的这种体现，但是毕竟来说你还停留在自己的那个观念当中。所以这个《法华经》后面的譬喻品里面啊，就是那个穷子到他方以后啊，回来这个父亲呢把他的家产想交给这个孩子去做，但是呢他停留在自己的狭劣的心态当中，虽然他父亲知道他是自己亲的儿子，但他这个儿子呢不敢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儿子，还是觉得我只是一个要饭的，是一个打工的人，我没办法。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家的主人他确实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对他也要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他这一点呢他确信了，就是说人际关系上他觉得我就是像他儿子一样，一定要孝顺他，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只有我这个打工的人，我要尽自己当儿子的这个义务。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发大乘菩提心的时候，是会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学佛的人，佛这么慈悲我也要慈悲，我是代佛说法，哎，你也不敢说我就是佛去说法，因为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人，他都觉得我是代佛说法，就是他在度众生的时候觉得我修十波罗蜜都是我感佛的恩，将此身心奉神刹，我要报佛的恩。但是初地菩萨开始呢，他知道自己就是佛，只是自己还没有圆满佛的功德而已，所以那个才叫最后的这个法华会上叫复财，就把家产全部委付给他的儿子，那他才是确定自己是佛的亲子。那所以求这个就是若诸佛子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最后要讲的这三乘的声闻乘的最后一乘，就依佛乘的这个道理啊，修种种恨，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空、假、中这三观来修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当务之急啊，要把自己的六根、六尘、六识要彻底的空掉，要见到无我的空性。见到无我空性还不是佛子，还只是佛的庶子。我们没有见到，那就是还不是佛的庶子，还是佛的外道，可能我们在道之外啊，这心还不入道 还是在我执的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如果通过听法以后有所理解，或者对这个理解呢是确信，非常相信，但是你并没有看到内观，观察自己的心，并没有看到妄想没有起来之前的那个地方就是无我的地方，你没看到，我们还是会在妄想当中用功修行。可是他这个修种种行啊，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从这个无数劫的轮回来说，有些人这一生就是种种福报，然后听经闻法，种种善根种下去，他真正的功夫是一点都提不起来的。就是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呢，他都真正功夫都提不起来用功。那有些出家修行的也不见得都能够提得起来。那如果你真正想提得起来用功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按照这个楞严经的要求说法，你在意识上用功都不算提得起来。意识上啊，就是你每天发菩提心啊，念经啊，持咒啊，念佛啊，那每天念念念，把自己的妄想，好像妄想可以塑造成一个模型，一个惯性的思维，我们现在的妄想就会成为未来的潜意识，就你现在的意识会成为未来的潜意识，你现在的意识的这个力量越强，未来的潜意识的力量也会越强，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惯性，就是惯性思维。你现在如果今天发起了一个心说我要修行，我应该求解脱，可能现在想起来就一个念头，然后这个念头过了若干时间以后，有一天你会突然想起来，我真的很需要修行。哎，那个力量就比你说我要想修行这个念头要强很多很多，因为它变成潜意识的一种功能。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很有善根，他听到了佛法以后，他就觉得迫不及待要赶紧用功修行。有些人呢，他觉得哎，佛法好是蛮好，修行就慢慢来吧，反正大家以后再说。就是他这个就是叫做种善根，就是这个善根是什么，就是你表面的这个意识想想觉得修行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你的潜意识里面缺乏那个修行的重要性。所以呢现在呢你听见闻法，哪怕有一个念头说修行好，我要成佛，现在你想要讲成佛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你自己觉得离成佛太远了，我怎么可能成佛。但是你只要想一下，然后有一天呢就变成你潜意识的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冒出来，你就觉得我成佛是势在必然，我一定要成佛，不成佛是不可以的。然后那个时候你一想到要成佛，那个势在必然，但是你还是做不到。所以这个善根就是越重越深啊！你这一生或者说每一天加强自己的这个意念啊，我要成佛的，我要度一切众生，我要圆满生命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真相啊，要证悟诸法实相。所以你念经啊念佛啊，如果懂得念经的那个功德，或者懂得经文的意思，你每天在念，你的善根都每天在增长。但是这一切呢离起真正的修行啊还是相差很远啊，还是属于你种善根的这个过程。所以凡是在第六意识上用功的人啊，都是在种善根的过程。所以楞严经就告诉我们，第六识妄想是假的，你光靠妄想呢靠不住，就是你哪怕想要成佛，想是想得很好了，但是你的业力一定会让你继续在这里轮回。诸位，如果我们的妄想，你每天还想着世间的人我是非啊，还想要这谁讲得好听谁做得不好，就是你的那个惯性，你看看，就是如果观察自己的日常的起心动念，你发现那个想法全部都在妄想当中，在妄想的惯性当中，即便在寺庙里面坐在那里拜佛，每天做早晚课，还是谁念得好啊谁念得不好啊，谁用力多啊用力少啊，这还是在那个是非当中。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些烦恼呢，它也是会成为你的潜意识的。不是说我善根种下去会成为潜意识的，你今天如果生气了，看到一个人你生了一次气，就一个念头，然后你若干年以后，或者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到这个人，你首先反应是这个人坏人， 因为那个为什么你会说，因为有一次他害了我，或者他们有一次占了我的便宜，就是他那个力量就比你头一次的那力量要强很多。所以我们如果赶紧忏悔呢，忏悔的力量下去了，跟他同时存在，那下一次看到他呢，你忏悔的那个念头力量如果超过了啊，你就会原谅他了。以后慢慢的哦，跟他呢就变成不是敌我的关系了，就变成啊进化掉了。所以在第六意识上埋藏下去的全部都只是一些这个啊业习的种子，对于实修证悟实相来说它相差还很远。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楞严经呢，就是能够见到楞严经，读到楞严经，或者见到金刚经，明白金刚经的四句意，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或者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这些教理都是直接把我们轮回的这些相一下就把你破掉了。你一色求我，一音声求我，都是邪道，还不能见如来，或者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他这个话看起来好像字面的意思很简单，但是背后却是把轮回的这个谜已经揭开了。所以你现在虽然不懂呢，把这个种子先种下去，它会成为你的有一天这个种子冒出来，就是你潜意识的善根。那当我们现在如果明白了这个楞严经或者法华经大乘经典的这个意思，你要开始想用功的时候，楞严经就告诉我们，第六识妄想的种子啊，生起来的种种分别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妄想是真实的。就是所有的妄想种下去都是潜意识的种子，生灭的种子，所以它全是假，你必须要舍弃干净，是舍实用根，舍全假，实是全假的，要全部舍干净。然后那个用根呢，根是半真半假。所以你现在呢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前面的自求圣法的无明，或者厌老病死的这个声闻乘，观一切法无我，你看到一切法无常，无常背后的这个无我，我们现在一理解明白无我的理解，这个理解的心态还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如果明白了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我们可能在生活中就很好处理了。所以那个有些宗教他告诉你要感恩啊，要博爱啊，要忏悔啊，都是在第六意识上做功夫。这个意识上功夫一做呢，你的潜意识就变得好的种子种下去了，那些负面的种子不重，你人生是过得很好，或者你来生靠这个潜意识的力量，你来生也会过得很好。但是你潜意识不只是这些力量，潜意识还有很多的贪嗔痴的力量，那个力量如果冒出来了，也是下意识的就产生贪心。比如说天人，他福报虽然很大，但是有一天这个五衰相一现前，只有七天时间他要死了，那种恐惧感比人间面对死亡的恐惧要更严重更可怕。就是特别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一旦查出来说是癌症了，他那个恐惧啊比那个本来就病哈哈快死的人的那种恐惧要更严重。所以天人为什么不靠谱，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第六意识的世界里面构造起来的一种善恶对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楞严经告诉我们说，你真正能够用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迷惑解开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半真半假的。半真半假的就是第七识，其实就是根。因为根呢它的本质是真的，根的本质是真的，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真心就有这种能见能听能闻见闻觉知的这个性能。所以能见能听能闻的这个性能就是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一旦明白了你的见闻觉知，我们首先是我见我闻我觉我知，那个我自我的感觉那就是能， 因为那个能是我，我们执着能是我，所以我所见所闻所听所觉所知，见闻觉知所见所闻的那个跟能见能闻的对立了，我人众生受者对立起来了，所以一对立的那个就是假的。这就是根和尘相对，根是能，尘是所，半真半假，同样都是能，都是能，能说的能是假的，能听能闻的性能又是真的。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看看，把这个看清楚了，就知道能说的能不要了，我只留一个能见的性能就好了，那你当下对立的心就没有掉。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反复的参究，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明白了，我们看在禅堂里面有时候三五十年，你就在这里反复的回到这个地方做功夫，其实在世俗当中也可以反复的回到这里来做功夫，就是你一旦回到这里来，你在世间的痛苦也立马会消失，就算你腿痛的不得了了，坐在那里，你如果注意到你的能所的能上，不要在所痛的这个触觉上，不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上，腿痛的感觉马上会消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实在受不了，你腿自己就放下来，你也不会在那里着急说，哎呀，我又没有做到这两个小时，我没有做到几个小时还在那里生气，实在不需要生气。哎，他该病就病，该坐就坐，该躺下来就躺下来，就是不会跟你所遇到的那个境界啊对立，不需要对立，你的全神贯注在能上，所以他这一生就能活得很洒脱很自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求无上慧，修种种行，修种种行呢，这个如果拿世俗当中啊对机施教去观察这个所谓人天秤的这个佛法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会劝别人去做很多的善事，慢慢积累各种人天的这个善法的善根，积累这些资粮，但是那些积累资粮的做法跟这个大乘菩萨所修行的这个宗旨啊，我们也要搞清楚的。但如果是佛弟子提倡学习佛法就是做好人，那么这么提倡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做好人，做得很开心，活得很快乐，那对他来说可能能种下成佛的种子，但不是成佛的道路，就是他还在做准备，不是在路上，是在自己家里面准备盘缠，准备路费，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一点，所以他只是这样而已。那如果你准备了半天死翘翘了，到死的时候还没有解决问题，路也没有找上去，那我觉得还是一个吃亏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既然遇到了大乘的佛法，那我们要修种种行或者修种种恨，你的身口意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回归到半真半假的这个用根不用实上面来。你回到这里来，你做任何事情，大不了你带着我子去做嘛，你就知道我能做的我现在是什么，就看清楚自己了，那这就不会被世间的这个所谓物欲横流的这个社会啊，你不会被物欲横流的社会冲垮掉，哪怕你也在物欲当中，你也不会被冲垮。这个物欲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缘起，一个过去种下去的因，现在感召的这个果。那对你来说，你穿的衣服到底是什么品牌，其实不要紧。最好的品牌穿也没关系，最差的也没关系。住的最好的房子，像他们说在迪拜那个最好的那个宾馆，住一个晚上要10万块钱。那你在自己家里面一分钱不用也没关系，就是你在地上睡一觉也没关系，只要不冻死就行，是吧？那如果冻死了可能也没关系，反正生死已经很多次了。那有条件你就随自己的条件去做，所以种种行就不是要选择某一种具体的行为，因为你的这个意根啊是没有行为， 是没有表达，你的注意力不在自己的妄想上，不是注意说我要念金刚经，我跟楞严经有缘，我就只念楞严经，我别的经都不念，我只跟这个人有缘，就只跟这个人讲话，我只跟这个道场有缘，我只住在这里。他没有选择，不需要选择，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道场在自己的心里，你的道场就在你的根上。如果你不能在根上，你没有在用道，没有在道上，没有在用功，你还是在打妄想。所以一旦明白了能所相对的这个能是假的，你这个能能够跟所相对，你有这个性能，这个能是真的。我们所有的错就错在把能所把这个性能抓为能所，把这个生命的根本变成一个一根，变成一个我执。那你在这个中间，你看自己吃的亏是自己惹的祸。那这里面呢，他本来没有我，然后我们呢就把他抓住了以后，就强认为是我。所以种种行就是不选择任何一种行为啊，这个是禅宗的祖师后来明悟了，这个开悟的祖师以后连妓院呢跑过去坐在那里看看去观察，这个当下披佛南拳掌猫什么行为都出来，其实他的背后一定是在一个念头都没有生起来。那随缘则应，那有这个缘能度众生的，他就开始应了。他并不是在那里脑子里面打一个妄想说，哎呦，我要把这个猫斩掉，然后给你们看看，让你们度度。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他的那个境界太低了，那根本就没有回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最根本的地方来。所以这个求无上慧啊，之所以能求到无上慧，就是因为他修种种行都能清净，所以谓说净道啊。这个六道轮回的六条道路都是死胡同，出不去的，你再撞无量劫也出不去，不要说这一生了。这一生有些人觉得我生活问题解决了，家庭子女都安排好了，就觉得高枕无忧了，好像你人生的大事已毕，其实根本就没有完。轮回就是没完没了，自己在那里折腾自己。所以六道是秽土，是不清净的，因为背后有你不愿意的事情会发生。可是如果你开发了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回归到你一念无明之前，你看到了把这一层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一层打假把它彻底打垮。我们现在要打假是吧，就只是在外面物质上打假，一打假人家一行贿你又不打了，你吃亏了。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人一修行福报大起来了，一福报大起来他又开始不修了，就是打假被什么被行贿了，一打假没打到底，自己又开始跟着假走掉了。一求福报，福报大了又开始去享受，有些人一求佛觉得佛很好，保佑完了以后他又开始不信了。等遇到灾难的时候又赶紧跑过来又开始求佛，求完了以后他福报大起来了，又把佛又忘记掉了，是这个临时抱佛脚。但实际上呢，这个临时抱佛脚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在潜意识当中可能也会种下一些种子，觉得关键的时候是要靠佛的。这当他这个种子种下去，有一天呢他也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那这是三乘正法，就是不但此土众生如此，他土众生也是如此。不但此土释迦佛讲了三乘这个正法，会三乘归一乘啊，归一乘就是整个生命的实相全部明白了。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大乘的这个半真半假透过去以后，发现于一切处啊都能自在，回过头来你再看解脱道，再看这个声闻乘和缘觉乘，你就觉得原来是对这样的根基的人，对他是最有效的。比如说怕苦的人，你就告诉他，这个解脱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明白了。他真正怕苦啊，他跑得比谁都快，因为他对无常的那种恐惧感自然会升起来。但如果他真正想追求更好的东西呢，你让他追求内心的这种平静。所以有些人他一修那个 内观啊，修内观禅。他一修内观呢，他马上去反省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观察自己起心动念的变化。哎，观察观察到最后，他心里安定下来了，就是他要追求更好的东西，身心更健康、更快乐的，他从这个圆觉乘也可以修。但是最好的确实是大乘，就大乘你抓住了根本以后，种种行啊，就是老病死当中对他来说没什么恐惧的，就世间无苦可断，无极就无苦可灭，无极可断，无灭可证，无道可修，因为所有的一切道都被净化掉了啊，这是这个他土的众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用这个三乘佛法来对照啊，这个持土的众生，对照持土，对照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法，用佛法来对照持土众生的这个哲学、宗教、思想种种观念，你就能对照得起来了。就知道他们哦，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有一个追求一个东西作为依靠，要往生到天国去，他们的这个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好处在哪里，不够在哪里啊，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三乘正法。那后面呢是结，这个结前开后，就是第四问啊，就是文殊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思即千亿世，如是众多经当略说啊。这个弥勒菩萨还在问文殊菩萨，他说文殊师利啊，啊文殊师利菩萨，他说我住在此啊，此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法华会上，也就是弥勒菩萨所住的地方，他的在佛的这个四花六洞这个感应当中，我们前面讲过四花六洞，就当你的内心的这个心花开始开放出来，清净的莲花，你的内心像清净莲花一样开放出来，然后以你清净莲花所开的六根六尘六识，把它全部一点点的看清楚，这个也需要这个佛在世啊，释迦佛很慈悲，他有这种神通利用，可以加持弥勒菩萨与会大众能够感应到四花六洞这种境界。那么我们大家呢，实际上在你的内心如果完全静下来了，就是你妄想分别全部停止之后，然后你观察自己的眼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识眼耳鼻舌身啊，从自身就很清净，然后你再看你的眼根所看的这个世界，色尘耳朵所听的声音也变得很清净，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莲花，就是八叶的莲花，就是用这个八识嘛，我们前面讲过，就你六根针对六尘，六根是你的这个莲花的花的这个心，就我们大家当下一念不生的清净的这个心，然后当你从眼睛开始往外看的时候，就是这个莲花的花瓣已经往外伸展出去了，你的眼睛看出去，你的色尘的就是你的莲花是清净的，然后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不管是赞叹声音还是骂你的声音，你只是听到这个清净的声音，因为你内心已经清净了。然后呢，你的鼻子闻到香啊，身体感觉到冷啊热啊，啊或者呢你脑子里面想到什么问题，都是被净化掉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说我住于此啊，弥勒菩萨他住在这样的一个像莲花一样的六根六尘六识全部都是一个清净的妙莲花，在这一朵莲花当中所有的人自己都是一朵莲花，诸位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莲花，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自己就是一朵清净的莲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比如说你看到前面的这个人，你看到的这个色身，那他就是在你的色身的这个眼根的这个花瓣上面的一个花瓣，你看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又是一个莲花，他又有自己的六根，他眼睛看到的外面又是清净的，所以 你看重重无尽，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是我的这个花瓣当中的一朵花，你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又是你的花瓣的一朵花，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又是他的花瓣的一朵花，啊，重重无尽，就是所有的众生啊，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弥勒菩萨他能够住在这里啊，他所见所闻，这个见闻呢只是概述，就它包括见闻，就是见是眼根，闻是耳根，实际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所对的六尘，见闻觉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样，就是十方诸佛都在度十方的众生。那众生呢都有会厌生老病死，有些是追求圣法，有些呢是佛子已经清净了，就在三乘的这个道上往前走。那么也有六道众生还在那里沉迷，在老病死当中还不知道老病死，不知道自己是虚幻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也看得非常清楚啊，见闻若失，即千亿世啊，哦，千亿这个数字非常之多，就是重重无尽的法界，每一个众生一定有他的定位所在，他的定位啊，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定位是人，人的定位，但是人的定位只是从你的这个相，人的相来说的，你的内心是否是人的定位，这个就不一定了。当你贪心生起来，你就是鬼的定位；当你啥都不知道，清净身心都不知道，傻乎乎的在那里发愣，你就是畜生的定位。哎，你生气了，你很难受，你拒绝外界了，你被物质所拘束、所困缚了，这时候你就是地狱的定位，这六道。你生一念善心的时候呢，就是天堂的定位。所以每一个心里面又有无数的事情。是集千亿世啊，无量无边，这么多的事情，如是众多，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本质上如如不动，相用上体现出来各有千秋，所以叫如是。是就是当下，就是相，就是用，如就是体，就是真如本体。那所有的这一切事物，它的本体都是无我无人，空无所有，都是空性。但是呢，我们要沟通我们所有存在的感觉，所有的觉受的存在都是缘起因缘之法，所以如是才是众多。这么多它经当略说啊，这是这个前面呢是总结啊，他土的这个三乘教法，这三乘人在那里做一些什么，然后后面呢就是开起来说他土的修行，这第五问啊，问他土的修行。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娑婆世界我们修行很辛苦，其实不只是我们修行很辛苦，所有的众生只要他迷失了他就得修行，所修行的道路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必经之道。如果我们不想回光返照见到自己的无我，把自己的妄想啊，这个杂念不良的念头负面的念头不想进化不想转啊，我们就一直会随这个潜意识表面的意识一直会被它驱使着在这个轮回的世界上。那不只是此土众生如此，他土众生也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就算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那个我执不断，他一定还是在莲花包里面也同样会产生人我是非烦恼，因为你的痛苦就来源于你的分别心，那个分别心的背后就执着自我。所以在极乐世界好处呢就是他我们讲的这个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啊，那极乐世界四面的全是佛歌不是楚歌，那你一睁开眼睛大家都在赞叹佛乘赞叹大乘，哎呀佛法好啊修行好啊， 如果一个人打妄想说，你看某人打妄想了，你看他又完蛋了，他不好，他一个业障这么重，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人告诉他说，哎呦，某人赚钱赚了很多，你看他本事真大，哎，某人贪欲很多，大家就觉得很开心，他不是那样。极乐世界是净土，所以他那个树啊，风吹到树上发出来的都是无常之音。那些鸟叫起来啊，都是共命之鸟，叫起来都是七菩提八圣道分，没有一个不是在讲法，不是在表法。所以那个净土的世界呢，你到那里去，你直到成佛不会退转，因为它背后的那个价值观念已经逼着你没有路可退了。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它有时候颠倒起来，颠倒起来就是认贼作子，为非作歹，就是明明知道错了，明明不该有的，他会给骗人。那有个人跟我讲，他说这个他在法国，他说法国的那些人，他说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就人与人之间，他说这个西方人的思维啊都是直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总是拐弯的思维，好像西方人是吃牛肉长大的，跟那个虎狼狮子一样，可能坏也挺坏的，直击也挺急的，急性子，他直常是比较直的。然后他说东方人好像有这个孔老夫子这个道德基础了，然后呢这个思维啊思想啊总是拐弯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就是拐弯的，还讲究礼仪啊，讲究这些，就是欲言又止，不跟你直说，要拐一大圈了，然后才把告诉你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这个中国人想赚钱了，他想尽办法要去把钱赚到，不管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带来多少后果，他反而不去考虑了。他说这个在那里，他说就想不通，让他们去想象一下，地沟油会害人的，地沟油能赚那么几百块钱，但是这个三聚氰胺给人食品吃去会把人吃死的，现在还有致癌物的这个牛奶，他说他们真想不通，他们想人怎么可以拿着毒品去把人家害死，自己赚几个钱，他这个想法他们就觉得匪夷所思，但是我们这真的有人就这么干的，你说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在这个，当然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他的一些看法而已，因为在那个世界上，只要有战争，只要有吵架，只要人之间还有矛盾，还有生气，那一定他的背后就带着巨大的毒。那佛把这个事情啊，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就告诉我们，在意识的分别当中，他所产生的一切分别，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持土众生要经过六度妄行、十波罗蜜的修行，他土众生如何呢？所以即便在极乐世界，在东方净土，在弥勒菩萨的净土，只要你具备的是这种素质的，他这个因感召的一定就是这个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想啊，你的业障这么重，你说现在赶紧逃跑到极乐世界去，好像在这里没办法解决了，赶紧逃跑，因为有些人带了很多钱就卷款跑到国外去了，这边欠了很多钱就不还，其实他这一生好像他逃跑了，在他的良心当中，在他下半生当中，我估计啊，只要他稍微接触到他的良心，他的痛苦就会源源不断。但除非他呢这个天天喝酒，喝得自己醉醉的，让自己好像忘记掉这件事一样，但如果他天天要喝酒，天天要靠那些麻醉自己，让自己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他的生命其实已经堕落不是人道了，已经在恶道当中了。就这些人，他肯定内在的那个良心的谴责，良心也是无所不在的，他随时都跟你在一起，你只要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那个良心就会慢慢的会冒出头来。所以很多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发现，哎呀，这个我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你看你平时的迷茫忙忙碌碌要赚钱要干什么，觉得好像很有理由，但是你一个人静坐，坐在那里三更半夜想一想你人生的意思在哪里，你发现自己一无是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好像还只能被这个业力牵着继续往前走。那所以 他土众生也同样啊，要修这个解脱道、菩提道。后面第五问呢是他土修行，他土修行啊有这个次第的这个问题。次第问：安布施、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这样问。那我们看看这个弥勒菩萨说：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那他首先看到，就是他土众生以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呢，就内因外缘都是在那里求佛道。就他土的菩萨，首先看到菩萨修菩萨行，因为这个是法华经的释迦佛讲法华经的一个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几十年佛已经跟弟子讲了四十多年的法，这四十年来呢，就是想最后在法华会上做一个总结，就我这四十年来讲的法真正的目的在哪里。这叫妙法莲花，真正的目的是佛要为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谓佛的知见，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四化六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具备的佛的性质。佛能够明白诸法实相，我们现在就在诸法实相当中，我们明白的有局限。像后面方便品讲，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我们懂得这个相才懂得一点点相，甚至我们也不识相，就是从物理学上他研究到这个量子物理学，我们觉得哦，他讲的这个波动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波动的世界，那这个波是由你的起心动念影响来的，物理学可能在这个地方现在还在那里纠结，他纠结干嘛呢？因为很多人人为的造成，以为客观的物质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要去研究这个物质的时候，跟我的情绪是分开来研究的，情绪、内心起心动念，那是宗教的问题，那是哲学的问题，但他要从物理学上，但是他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他发现他可能这个物质跟你的心念他必须要连起来来研究了，心念对物质造成干扰，心的念头对物质造成变化，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念怎么去控制？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念的控制法，就是我们看到物质最微细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可能就是你的心念。那如果研究到心念，他开始执着心念是不是一切万物之源，那就变成唯心，唯心的这个哲学一样，其实佛法讲也不对啊，你的心念念头生起来已经是有相了，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心念怎么造成的，是你的意根跟外界的法尘造成的，就你的心跟那个物干扰这个物，然后这物呢影像在你的心当中呈现出来了，所有的妄想都是这样造成。所以从这个外在的物质研究，研究到最后呢，也可以可能发现我们心念的这种重要性。那么他土众生跟此土众生都需要明白的是诸法实相，而实相的十个范畴，我们哪怕在相上我们都了解的不多，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如果穷几十年或者穷生生世世啊，都朝着佛道这条道路走，就是你就是每天去穷理尽性，每天去研究这个物质的结构怎么来，它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然后把相呢就是研究到底，或者你在心念上也研究到底，把这些事物的性能功能都把它研究出来，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电的这个功能，电灯为什么会亮，你把这个内在的本质都追究到它的本质的时候，十法界的十个范畴你都研究透了，其实你就成佛了。这个参禅也就是 不停的要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室，哎，坐场坐在那里，身体什么反应啦，气脉通不通啦，身体舒服不舒服了，身体就是实验室，你的心念一根就是你的道场，起心动念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道，你跑到寺庙里面去也照样没有道。所以道场并不是土地跟房子构成的，道场是你的心也没有在道上来决定的，心在道上了，那然后你到哪里那个道就在哪里。如果心没有道呢，那你在寺庙里面生烦恼，那个寺庙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无道的地方，就是物质到心灵的这个过渡，在我们修行人当中啊，一定要给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看他土的这个恒沙菩萨各有因缘，每个人缘分都不一样，但是种种因缘是从相上说求佛道，因为从因缘上契入修行最容易。从这个相上，你说我们大家现在学了半天，现在开始全改行去做物理学家去，你怎么可能呢？哎，你是让你去搞这个物理研究，那些化学元素一大堆，你记都记不住，还不要说去研究了。哎，让你去做心理学，估计大部分的人也不一定有这个精力。让你去医学解剖，把身体全部解剖完了以后，你去研究研究身体的结构是怎么来的，估计也没有多少希望。但是从因缘上看，就是你所遇到的那个人那个事，因就是你自己，缘就是你身边的，你的医报你的正报你的人际关系，就在这个当中你去追求它的真相到底在哪里，不需要向远处去求。所以恒沙菩萨都是种种因缘，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感觉从哪里来，你看这是因，追究他的因。哎，你遇到了那个坏人，为什么他是坏人，他跟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你去这个去研究他，这就是观察缘起法，叫因缘果报啊。缘起法看完了以后，因缘后面还有果报，所有的因都造成了缘，这个果，哎，因缘一聚合就产生果，所有的结果就产生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产生你的感受，这就是报。所以我们大家对人世间，只要有感受，就会有知觉，只要有感受，你就有得救的机会，就怕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像石头一样。冷水泡石头，泡一万年也没用，就怕我们落入了顽空断灭空，你自以为什么都空掉了，什么话都不听，什么法都不听，然后自己固执在那里，死在那里动不了了，就这样的他就没有这个求佛道的机会。所以只要你观察因缘，观察自己的条件，然后呢你想要求无上的智慧，不管学气功也好，练太极也好，锻炼身体也好，这个学外道打坐也好，你只要想真正的明白无上的智慧，在一开始我们学习佛法是带有强烈的那个世俗的功利心，你的妄想背后固执的那个我执去修的，所以你对立心特别重，那个是信基督的，这个是信佛的，那个是下信那个是要下地狱的，信我这个是要上天堂的，就他一直在那对立的矛盾。但是你真正开始要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你发现你的起心动念那样想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然后你追究的时候呢，你对那种宗教的那种对立啊，世间文化的对立啊，然后呢这个物质的对立啊，你慢慢的就会开始学会去理解它，去理解了你就开始追究到它的根源。所以越追究它就会总结出很多的相通的道理相通道理。所以这个六度的这种形成呢，也包括十波罗蜜在里面。 就是凡夫的世界人见常，圣人的慧方愿力智。那以这个十波罗蜜，这是佛所设计的这条道路。那么这个他途的修行，以种种因缘求佛道，是提一个题目。后面呢是开始讲这个这个布施啊，是讲这个六度啊，六度。那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那六度呢我们就下午再讲。阿弥陀佛。